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路德与伯阿诗。我们先来读两节圣经，那就是利未记25章25节。利未记25章25节，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敬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节圣经，那就是生命记25章第5节。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好，我们再回到，现在我们回到路德记，我们只要念两节圣经。第一节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好，我们再念路德记最后一节，第4章第22节，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好，我们今天就暂时就念到这里。好，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在七日第一日的清晨，我们何等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凡来到你面前，凡来投靠你翅膀的荫下的，必不羞愧。主，我们求你借着下面这一点点的时间，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把你自己的话赏赐给我们。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求你亲自把话赏赐给你自己的教会，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来鼓舞我们。我们把一切的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求你垂听教会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今天呢，我跟大家来分享路德与伯阿诗。我们看见呢，刚刚读的第一章第一节就已经说到了，路德记它的背景就是在士师秉政的时候。讲起士师记呢，我想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中呢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可以说是在以色列可以说一个最黑暗悖逆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呢，除了有外邦人的欺压以外，如果我们去读士师记，尤其讲到最后的5章，几乎占了整个士师记的1/4的篇幅，他讲的不是外邦的欺压，他讲的是以色列自己百姓的光景。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其中有讲到米迦，他家中有神堂，基比亚呢有所谓的索多玛的恶，这个特别讲到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他是个祭司，我们都知道呢，他是摩西的孙子，叫约拿丹，因为他呢见利忘义，促成了一个整个支派开始拜偶像，这是伯利恒的这个利未人这个少年祭司。我们也知道呢，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呢，这个这个利未人的妾这个故事。那这个利未人的妾呢，他也是个伯利恒人，因为呢他行淫了，所以呢他离开了丈夫，他的结局呢他自己呢 被淫乱而死了。我们都看见呢，好像圣灵有一个意思，这黑暗的事情呢，好像都跟伯利恒有关系。如果我们单看四世纪的话，我们就灰心丧志了。但是很有意思的，接下来的路德记，他一开始就说事实秉证的时候，而且呢，路德记的故事呢，也是发生在伯利恒。这就好像是什么，好像污泥中的青莲，好也好像什么呢，荆棘中的百合花。犹太人呢，每一年呢，到今天为止，他们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呢，他们在会堂里呢，他们都要来念这个路德记。好，我们看一看整个的路德记呢，其实它非常的短，它是属于短篇的小说，好像是这个格局。它总共呢，它只有85节圣经，而且呢，其中55节呢都是对话，啊，很有意思的，就显出它是一个好像一个很平凡，但是呢，却是一个很生动的一个日常的一个家庭的生活，啊，这反而呢显出呢圣经它的真实性，啊，表现出神爱人的信实。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表现出神的主宰管制，从英文讲就是神的 sovereignty 啊。那路德记呢，跟这个约伯记呢有一点类似啊，都有很大的苦难，但是呢，结局呢，哎，却有超人想象美好的结局啊，都是喜剧的收场啊。这是路德记跟这个约伯记有相类似的地方，就好像约伯记里说的，只要我们肯持守纯正，神呢公义公平，他不会丢弃我们的啊。而且呢，从绝望的逆境的当中呢，哎，神可以回转，在人看来是没有指望了，但是神却可以回转，只要我们能够持守纯正。所以感谢神啊，收取赏赐都是耶和华啊，我们的神，在我们的神是没有难成的事情啊。我们都知道呢，圣经中呢有两卷的书呢是用女人的名字写的，当然一卷就是路德记，还有一卷呢就是以斯帖记啊，大家都很熟悉。那以斯帖记呢是犹太的女子，她嫁给了外邦的君王，那他最后呢拯救了以色列免于灭亡。很类似的路德记呢，他是呢外邦的女子摩亚人啊，嫁入了以色列，他的结果呢是引进了这个君王大卫啊，而且呢至终呢，我们知道弥赛亚耶稣基督呢是啊的家谱呢里面有路德啊。我们如果读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就看见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就看见路德啊。所以这两卷书呢也有它类似的地方。如果讲到以斯帖记里面呢根本没有提到神，那是以斯帖记。那在路德记里面呢，好像呢虽然说到了神，但是呢神好像没做事，神也没说话啊，神好像是隐藏的啊。虽然呢这个他呢有两个地方讲到耶和华，讲到神，但基本上呢你看见神好像没插手，他也没有借这个借异梦，他也没有借天使啊来做任何事情啊。这是呢，但是呢我们看呢整个的路德记，我们看见路德呢对她的这个婆婆的这个她的爱慕跟忠诚，我们也可以看见呢这个拿俄米对这个媳妇的关爱啊，然后我们也看见波阿斯呢对路德对拿俄米的照顾跟恩惠啊，这呢都显出了神的自己。我们看见神的爱呢其实是超过了律法的范围啊，这就是从路德记我们可以看见的。 路德记呢也让我们看见什么，看见了归回。你看见归回是有祝福的啊，家呢能够传承，产业呢能够赎回啊，所以呢我们看见逃避饥荒啊，逃离开应许地啊，你逃避饥荒有一个危险的啊。我们都知道其实饥荒在圣经里面常常代表是神的管教啊，如果我们逃避神的管教呢，我们就会有失去产业的危险啊，这个是路德记让我们看得很清楚的啊。好，我们现在呢就先来看看路德好了，我们看从几个人物看啊，我们先看看路德好了啊。当然呢我们都知道路德是摩亚的女子啊，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一开始创世纪我们就很清楚，我们知道摩亚根本就是罗德跟他的大女儿他们乱伦所生的啊，圣经里面也说得很清楚，说亚门人呢跟这个摩亚人呢虽然过了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所以我们看见呢亚门人摩亚人他们跟神基本上他们是无份无关的啊，但是呢很稀奇，神的恩典呢却呢表现在路德的身上啊。我想呢我们讲路德我们也可以讲讲另外一个儿父，那个就是尔尔巴啊。我们看看第路德记第一章第十四节，两个儿父又放声而哭，尔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儿女啊。好，我们看见了这里讲到两个儿父啊，一个是路德，一个是尔尔巴。其实这节圣经呢它有一个背景在，就是呢在当时呢所谓的这个近东或者 Near East， 他们有一个这个礼俗一个风俗习惯，那就是呢他们呢要迎客送客这是他们的礼貌啊。所以在这一节这里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说三个寡妇啊陪着拿这个路德跟拿跟这个俄尔巴呢陪着这个拿俄米呢他们离开了摩亚，现在呢正好在什么摩亚的边界上。当然这个拿俄米一直催促他们让他们回去啊，现在到了边界上了，到了关键的时刻了啊，那怎么办？我们就看见呢这个路德跟拿俄米他们俩跟这个路德跟俄尔巴两个人呢都放声痛哭，但是呢结局却不相同啊。我们可以说这样说好了，宋弟兄绝对相信这两个儿妇呢在离开家的时候，他们其实他们心里他们已经做了决定了啊，但是呢他们必须送这个拿俄米一直到边界啊。到了这个时候呢好像是一个很情绪上情感上的一个发泄，所以呢两个人都放声哭。但是呢俄尔巴的哭呢，我觉得新约圣经呢保罗讲得非常好，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他说呢这个是按照这个不是按照神的意思忧愁啊，这个呢是按照什么呢，这个呢是这个按照呢世俗的忧愁的哭。保罗说得很好，说世俗的忧愁呢是叫人死不是叫人活，但是呢路德却不相同，路德的哭呢是按照神的意思忧愁，所以你看见呢这两个有很大的不同。好，俄尔巴可以说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见呢路德的所谓的七重的誓言 sevenfold， 这个誓言非常了不起，其中有一句呢最摸着我们的就是呢路德怎么说的，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们都知道摩亚的神是基摩，我们绝对相信俄尔巴跟路德从小他们就是怎么样敬拜摩亚的神的啊。但是呢很稀奇，我个人完全相信路德呢他有属灵的悟性。 性跟聪明。当然他从他婆婆拿俄米的身上，他看见了以色列的神，是以色列的神吸引了路德。那当然拿俄米他一定有神的见证啊，这一点呢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路德呢能够呢有属灵的悟性，能够被拿俄米的神所吸引，所以呢他定义要跟从拿俄米回伯利恒啊。好，接下来呢，我想呢路德呢可以说很典型的，我们都知道在箴言书里面最后一章有讲到才德的妇人。那路德呢可以说是很典型的才德的妇人啊。才德的妇人呢，我们没有时间去翻了，我们只可以点几个地方。他这个箴言书呢讲到了才德的妇人，黎明他就起来啊，然后呢他以能力束腰膀臂有力啊，很明显这个表现在路德的身上。他去这个田里啊，从这个逾越节到这个五旬节大麦小麦收割的时候呢，他呢每一天呢都去田里拾麦穗啊，可见的呢路德呢早晨黎明就起来啊，工作一整天只有休息一下子，休息一会儿啊，这一点我们看见路德的殷勤。然后呢我们也这个才德的妇人呢也讲到他把食物呢分给家中的人啊，很明显这个路德把麦穗拾回来了啊，还给他的婆婆拿俄米啊。我们在箴言书里面也讲到才德的妇人怎么样呢，丈夫也称赞他啊，这一点呢毫无疑问的，这个布阿斯呢说这个路德啊，说呢你幕后的恩呢要比先前更大啊，所以呢我们看见了丈夫也称赞他。最后呢，当然我们知道路德在整个的伯利恒的这个城呢他是有名声的啊，所以呢可以说像这个才德的妇人呢，他的工作在城门口呢长老们都称赞他啊，所以从这几点呢我们可以看见呢，这个路德呢是标准的才德的妇人啊。我们可以稍微提一下这个才德的妇人呢，在英文呢叫做 Woman of Valor 啊，这个是英文的翻译。那博阿斯呢，博阿斯是本身呢是强壮的意思啊，是强壮的意思啊。如果用英文来讲它就是 man of valor， 也就是好像是我们中文不太好翻，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大能的勇士。其实呢跟这个才德的妇人是彼此相匹配的啊，尤其在英文的翻译上，这有一点像什么呢，这有一点像这个歌中之歌啊，这个所罗门跟苏拉密啊，其实是同样一个字，但是呢它有阳性跟阴性的分别啊，这蛮有意思的。好，当然我们要提到这个马太福音呢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啊，亚伯兰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呢有好几个女人的名字啊，很有意思，大家都其实都很熟的。里面呢讲到了这个他玛啊，我们知道呢他玛呢根本就是犹大的媳妇啊，那他因为呢他这个他就等于是他骗了公公，对不对？然后呢他就能够摆脱做一个寡妇的这个拘束，所以呢他反而呢能够得着了儿子啊。好，这个我们也知道呢，除了这个他玛以外呢，讲到拉合，对不对？大家都很清楚拉合呢在耶利哥他原来是妓女，是拉合啊。好，里面呢接下来呢就讲到路德啊，然后呢就讲到八四八啊，大家都很清楚的。你们有没有发觉这几个女人呢没有一个是犹太人，都是外邦人啊，很稀奇的。而且呢这个外邦人的当中呢都没有一个是处女啊，都不是处女。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你就会发现这四个外邦人的女子当中呢，诶，只有路德你会发现到啊，他是怎么样，路德是最近前的那一位啊，我是说比较性的，其实拉合也是很好的 啊。但是呢，比较起来，你看路德呢，在四个女子的当中呢，你看她是最特殊的啊。好，好，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主耶稣的家谱里面，当然还有童女玛利亚。那玛利亚她一定，她必须是犹太人，而且她必须是童女啊，这个大家都很清楚的啊。好，我们还要讲一点路德呢，我觉得必须要特别说一下的，那就是第三章。第三章呢，讲到在这个河场发生的事情啊。这一件事情呢，我觉得呢，我必须特别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啊。啊，我们路德呢，他呢躺卧在波阿斯的脚前啊，这件事情啊，其实呢，就当时的这个风俗而言，这个是超乎常理的啊，这不是常理。但是我们要明白啊，路德这样做呢，他是有什么？他是按照婆婆拿俄米的吩咐，也可以说呢，路德呢，他是呢站在一个蒙头的地位啊，他是站在蒙头的地位，所以呢，而且呢，他来跟波阿斯所说的话啊，他其实路德是按照律法的啊，按照律法的规矩的，他是来宣告，他也是来请求，他希望呢波阿斯呢能够行他所当行的事啊。所以我们看见呢，虽然是超乎了常理，但是我们看见路德所做的这个事呢，是完全是合乎神的旨意的啊，没有一点我们可以来批评的啊。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啊，路德这样做呢，他不像什么，他不像路德他自己的先祖，我们刚刚讲过啊，这个罗德跟他的大女儿，他的大女儿呢要把他的父亲灌醉了，然后呢能够得着孩子。你看路德他没有这样做，路德不需要把波阿斯灌醉啊来成就啊他所想成就的事情。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呢，路德呢是很清纯的啊，也可以说是路德所表现的啊是按照神的旨意。当然呢，我们都知道呢，这里讲到一经，对不对？这里讲到神的一经，一经呢其实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在会幕里面，在这个两个基路伯的翅膀下面就是施恩座，所以呢一经呢就代表我们来到了神的面前，对不对？好，我想呢，圣经里面有几个跟一经有关系的故事，其实大家都很熟悉的啊。我们知道呢，扫罗呢在这个洞里面打劫，然后呢大卫呢去把他的衣襟割下来啊，这个衣襟呢只有见证了扫罗他自己的不义啊。其实后来呢，我们大家也很清楚啊，撒母耳呢跟这个扫罗呢，这个撒母耳要拒绝这个弃绝扫罗，结果扫罗就拉住了这个撒母耳的衣服，结果把他的衣襟扯断了。所以你看见表现呢，扫罗的被弃绝。所以你看一经呢，在圣经里面它很有属灵的意思，很有味道的啊。好，所以呢我们看见呢，这个路德呢来呢这个投靠在波阿斯的一经下面，等于是呢他来投靠神啊，所以呢他能够得着神的遮盖覆庇。这一点呢，我想呢，这一件事情我必须跟大家说一下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波阿斯好了啊，波阿斯，我们来看看波阿斯。我们知道呢，波阿斯到田里面呢，他去跟他的仆人使女呢，你看他对他们的态度啊，好像呢自己的亲生的儿女一样，而且呢，这个波阿斯呢也给他们祝福啊。其实呢，波阿斯是站在一个祭司的地位，给他们的仆人使女们祝福啊。这是波阿斯呢，你看见其实呢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啊，而且呢我们看见呢，我们刚刚读了这个所谓的弟兄呢若是死了没有儿子啊，那这个妻子呢不可以嫁外人啊，所以呢这个丈夫的兄弟呢要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啊。其实呢我们仔细看一看波阿斯的情形啊，其实我们知道呢，拿俄米呢他已经没有儿子了， 拿俄米已经没有儿子了。所以呢，严格来说呢，波阿斯呢，他们其实他在律法上他是没有责任娶路德的啊，他没有这个责任，他也没有这个义务啊。如果是有的话，路德当初跟拿俄米一起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他就可以向伯利恒的众长老提出这个要求的啊。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见啊，波阿斯呢，他其实呢，他没有责任的啊，严格来说啊，但是呢，你看见他愿意这样做，那表示什么？表示你就显出波阿斯预格的恩典啊，他愿意多走一步。如果我们要比较这个犹大跟他玛，其实在路德记里面特别讲到了犹大跟他玛，圣灵是有特别的意思的。为什么？因为他玛呢，在从律法上而言，他玛是有权利的，他有权利要求犹大把最小的儿子示拉呢来娶他啊，这是他的权利啊。所以你看见呢，但是犹大不愿意，所以你从这一点比较上，你就看见呢，波阿斯比犹大呢更有恩典啊，多走一步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啊。在这里当然我顺便要说说犹大的事情啊。我们都知道呢，犹大有三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呢叫做尔，因为呢他呢神不喜欢他啊，因为他是他恶，所以呢神就叫他死了。结果呢老二呢叫做俄南，他呢愿意娶这个他哥哥的，愿意娶他的嫂嫂他玛，但是你看见他也愿意跟嫂嫂同房啊，但是他恶在什么地方？他愿意享受同房之乐，但是他不尽本分，他呢宜在地，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更恶，所以呢神又叫他死了啊。我只是顺便提一下，从这里一个比较上，我们就可以看见伯阿斯呢比犹大更有义啊。我们这一点我们是看见啊，这个伯阿斯啊。好，我们都知道呢，这个波阿斯虽然是致敬的亲属呢，但是呢路德记里面很清楚的，波阿斯说呢还有一个比他更近啊，另外还有一个，但是呢圣经里面却没有说这个人的名字啊。我想呢这是很有意思的，属灵上呢他也是一定有他属灵的意思啊。那我们都知道呢，一般的这个解释呢就说呢，这另外这个致敬的亲属呢，它代表律法，因为呢律法呢它是呢叫人知罪啊，但是呢它没有能力救，它不能救赎人啊。而且呢律法呢颁律法呢是在这个是在之后啊，所以呢是这个所以呢是在律法呢颁了以后，主耶稣才这个来的。所以呢就说了律法呢是比这个我们的主更先更近啊，这是一般所谓的解法啊。但是呢圣弟兄今天呢给你们另外一个解法啊，圣弟兄感觉呢这个更近的亲属呢可以这样说，他是我们的老亚当，他是我们的魂啊。这个魂呢有他好的地方啊，他这个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得很清楚的啊，这个立志为善由得我，但是呢他却行不出来，他想要救自己，但是呢他却没办法救自己，他没有能力啊，他立志为善啊。而且呢我们都知道呢，这个老亚当呢比我们，当然比我们的主耶稣亚当比主更先嘛，对不对啊？这个所以呢他更近啊。而且呢这个我们都知道呢，律法呢它是死的东西啊，只是诫命而已，但是呢亚当呢活的啊，是个活的人啊。所以我的感觉呢，这个好像呢解释成老亚当呢他好像也很有味道啊。这是一般呢都这样解释这个致敬的亲属啊。好，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波阿斯呢他跟路德呢他们的年纪，圣经里没有，路德记没有直接说啊，但是呢 我们从路德记里面大概有三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呢波阿斯跟路德呢他们是不同辈分的人啊。你要记得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波阿斯到了田里碰见第一次碰见路德的时候，他怎么跟路德说呢？他说女儿啊，啊，他称呼这个路德叫女儿啊。所以你看见这一个称呼其实已经表现了啊，罗阿斯波阿斯他是个长辈啊。然后呢你不记得吗，这个波阿斯怎么称赞路德呢？他说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随啊。很明显啊，这个波阿斯自己呢他不是个少年人啊，他说路德是个少年人，但是波阿斯他自己不是个少年人啊。最后一个很清楚的，那就是在这个他们结婚的时候啊，这个伯利恒的这个长老们呢怎么来祝福他们呢？他说愿这个路德呢向他玛从犹大得儿子啊。所以你看见了啊，这里又说得很清楚了。所以你看见呢，波阿斯跟路德其实呢就好像什么他玛跟犹大的辈分的不同啊。好，这一点呢我想跟你们讲一个小故事啊。因为呢我一个非常敬重的美国的一个传道人啊，这位弟兄呢他是达拉斯神学院的这个弟兄，而且呢他在这个美国呢主持这个福音的电台很多的年啊，他是一个基要派的一个传道人，非常的我是非常尊重他的啊。但是呢他姐这个路德跟这个博阿斯呢是什么呢？是一对年轻的爱情故事啊，这是他的解释，而且他讲了很多啊。好，弟兄姐妹们呢，宋弟兄呢在这里我必须说明我自己啊，我很渴慕，我也很喜欢主耶稣呢诚诚实实传神的道啊。我个人觉得圣经我们不需要替圣经辩护，我们不需要替神辩护啊，是什么我们就照圣经说什么啊，神不需要我们的辩护。我觉得我们好，有的时候我们好心啊去帮神打圆场，我觉得反而失去了圣经那一个真实感啊。圣经他所说的事情他背后一定有他属灵的意思在里面，不需要我们去更改啊，不需要我们去帮忙啊。我们都知道约柜自己会走的啊，不需要我们帮助啊。这一点呢我想跟你们稍微解释一下，因为这位弟兄呢我实在非常的敬佩啊，所以呢我觉得他这样说呢我可以体谅他的心情，但是我个人觉得圣经里是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解释，我觉得这个比较妥当。这一点呢我想我说了一下啊。我不知道呢说起这个解释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美国的一个弟兄会的一个弟兄，他叫做 William McDonald 啊，我知道呢他出的这个圣经注解呢是很有名的啊，而且我也知道有华人呢把他的圣经注解呢翻译成了中文啊，只是我没有看过他的中文，我读的是他的英文版啊。那他呢我不知道中国人是怎么称他的中文呢，称他的名字可能叫做麦唐纳或者是马唐纳，我不知道啊。但是这位弟兄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啊。那他呢在这个他的这个注解里面他怎么来描写这个路德记呢？他说呢他就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讲呢美国的这个Benjamin Franklin 啊，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今天美钞这个100块钱的美钞上面呢就是这个 Franklin 的像啊。他呢当初呢他出使法国的时候啊，他跟这个法国的这个高官权贵啊周旋在一起啊。有一次呢他就听见他们说啊，他们说呢这个圣经啊一点味道都没有啊，一点风格都没有，不值得一念啊。结果呢他就回家了，他回去以后呢他 他就把路德记里面所有人的名字呢都改成了法国人的名字，然后呢他再来他再去呢跟这些高官权贵呢把这个故事呢说给他们听啊。那他们听完了以后呢，哇，都赞口不绝，都说哎呀，这个故事真好，优雅简单，但是呢还非常有风格啊。他们就问 Franklin 说，哎，你是从哪里找来这么好的文章，你告诉我们啊。 Franklin 就跟他们说啊，这个其实呢就是你们轻视的圣经里面的故事。他们一听，哎呀，脸都红了，不知道该怎么说啊。好，弟兄姐妹，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呢，圣经呢一点都不枯燥，圣经呢非常优雅有风格，而且呢很多地方呢都是诗的题材啊，非常的了不起，在文学上手法上啊，这个都是什么顶尖的啊，尤其路德记啊，我可以稍微跟大家解说一下啊。路德记只有四章85节而已，你看第一章呢讲了多久，第一章呢十年，因为拿俄米在摩亚有十年的光景啊，这是第一章。你看第二章讲什么，第二章讲收割。收割呢我们都知道，大麦在逾越节成熟，小麦在五旬节成熟，所以呢这一段的时间呢就是50天，这就是第二章啊。第二章路德在波阿斯的田里啊，其实是50天的光景啊。你看到第三章的，那只有什么一个晚上在禾场，对不对？讲到第四章呢，哎，只有一天在什么波阿斯在城门口，接下来就到了结论。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发现圣灵手法啊，非常的优雅，时间上的安排非常的稀奇，十年50天一个晚上一天，就把整个的故事呢说的非常安排的，简直就是恰到好处啊。这是呢你看见圣经呢很了不起的地方啊。我顺便跟你们提一下，也许你们有些人知道宋弟兄呢曾经是个摩门教徒啊。我在摩门教呢，感谢神，我觉得我没有浪费，我觉得那是神的旨意啊。如果有机会啊，我可以告诉你们摩门教它为什么是异端啊。今天呢我们都说啊，摩门教是异端，耶和华见证人会是异端，其实我们搞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是异端，它到底错在哪里，我们真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呢因为宋弟兄曾经在摩门教，所以宋弟兄呢知道摩门教它的错误在哪里啊。如果有机会，宋弟兄可以给你们分享。有一点的是 我想你们大概都知道，摩门教里面有一本书叫做摩门经啊。其实呢你们大概不知道，摩门经里面的英文它是英文写的，它的英文的程度只有小学的程度，所以它一点都不像是神之手所写的，虽然是经过人是没有错的啊，但是呢摩门经呢只有小学的程度啊。我只顺便跟大家提一下，所以感谢神，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神呢，我们的神呢是不但有秩序，也是很优雅有风格啊，非常的美的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到结论啊。我们就看见，你记得吗，保罗在以弗所书，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好了，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啊。好， 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呢，在我们的主里面，我们得了基业。我们都知道这个基业是何等的丰盛啊，也可以这样说，我们都知道波阿斯预表我们的主啊。波阿斯呢，照常理而言，按照律法而言，他没有必要娶路德，因为他娶了路德，如果将来生了孩子，这个产业要归给以利米勒的，不是波阿斯的。所以我们要明白，波阿斯这样做他是有个危险的，他把自己的产业等于是要给了别人。弟兄姐妹，这我们就看见这一个波阿斯肯这样做，他是有预格的恩典的，那就跟主我们的主是一样的。我们主没有必要把他自己天上的荣耀给我们，跟我们分享，没有这个必要。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的主他却愿意，他愿意他把他自己倒空了，倒成肉身，把他自己的基业呢，让我们跟他一起分享，然后将来在国度里面，我们跟他一起做王掌权。所以你看见呢，感谢赞美神，这是波阿斯呢预表我们主的地方啊。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我们的主呢，在我们的里面呢，他也得着基业，很稀奇的啊。我们可以明白主是我们的基业，我们可以明白，但是我们就不明白，同样在以弗所书说呢，我们是主的基业，为什么？因为将来这个荣耀的教会啊，是主的基业。所以让我们看见，我们不只是仅仅蒙恩得救而已，不只是因信称义而已，而且是要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让我们来成为主的基业。其实他的道理很简单，但是确实神，我们却看见神是很深奥的，神是愿意让我们跟他一起同享他的荣耀。弟兄姐妹，这是不容易的啊！感谢赞美神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呢，圣经里面呢有两个最大的诫命啊，大家都知道，第一个就是呢爱神，第二个就是要爱人啊。爱神呢就是尽心尽意，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个呢就是爱你的邻舍，爱人如己。其实这两个诫命其实是不可以分的啊！如果你没有爱神，你不可能爱人的啊！我们从这个路德记就看得很清楚这件事情啊！我们就讲说爱人这一件事好了啊，爱人如己这一件事，我们看见呢，爱在圣经里面讲得非常的多，它表现在什么地方？它表现在丈夫跟妻子。这就好像什么？以撒爱利百加，这就好像雅各爱拉结啊，这是丈夫妻子之间的爱。我们也可以看见父母跟儿女之间的爱。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呢爱以撒啊，那一个爱是圣经里面的第一个字，第一个爱啊，出现在亚伯拉罕爱以撒。当然，他就是预表的神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啊。圣经里面也当然也讲到什么弟兄的爱，弟兄的爱就很广阔了，包括什么呀？包括邻舍爱人如己，对不对？那圣经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约拿单爱大卫啊，那是旧约。那新约我们看见保罗爱他的骨肉之亲啊，他说呢，我即使呢这个被咒诅跟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所以我们看见呢，圣经里面讲到许多的爱，尤其讲到丈夫妻子、父母跟儿女，讲到什么邻舍兄弟之间。那这三样的爱其实呢完全包括在路德记里面。路德记可以说就是一个爱的故事啊。你看这个路德爱马俄米啊，这个是路德的这个忠诚，他的爱慕啊，拿俄米表现了，不但这个表现了这个婆婆跟媳妇，其实就好像父母儿女之间那个爱一样啊。 然后你又看见这个拿俄米呢怎么样爱路德，对不对？他说呢，我怎么我一定要给你找个安身之处啊。所以你看见呢，拿俄米呢他怎么样关爱路德啊？当然接下来我们看得很清楚了，伯阿斯呢爱不但爱路德，那是丈夫妻子的爱，其实也包括什么？也包括拿俄米，这是什么？这是伯阿斯爱他的兄弟，爱他的邻舍以利、米勒啊，他愿意把他的田产赎回来，他也愿意娶路德啊。所以我们看见呢，所有的爱，路德记里面都包括了。为什么？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感谢赞美神。好，在路德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什么？我们可以看见两个儿妇，看见两个至亲的亲属啊，这是这两个，他正好呢有一个很明显的分别。俄尔巴跟另外一个不知名的至亲亲属，他们做的有没有错？弟兄姐妹，从严格来说，他们所做的都没有错。他们顾到自己的益处，他们所做的是一个正常的人合理做的选择。他们的选择，人没有人可以指责他们的，这一点我希望我们要清楚啊。他们所做的选择没有错的，但是他们选择的是只为了自己，他们选择了次好的，他不像路德，不像伯阿斯，他们选择了上好的，他们是按照神的意思，他们的爱是超过了律法的要求，超过了律法的规范。弟兄姐妹，这是表现出神的爱。所以我们看见这两个媳妇，两个至亲的亲属，却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弟兄姐妹，感谢赞美神。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当讲到爱的时候，就好像什么千丝万缕，那一个慈绳爱索，它纠缠在一起，它是不会断的。讲到歌中之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爱如死的坚强。因为什么？因为神的爱是不离不弃，是永远的爱。神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的，神的爱是求别人的益处。弟兄姐妹，这个是路德记里面，我感觉那是路德记的精华，是路德记所要表现最重要的地方，表现了神的爱。感谢赞美主。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弟兄姐妹，我读完路德记，我心里我很有感触，我只想跟大家分享我的感触。不论我们在什么样艰难绝望的光景，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光景，在试炼的当中，而且感觉上没有任何的盼望，没有任何解决的方法。但是感谢神，在我们的神没有难成的事，只要我们肯持守纯正，只要我们肯亲近主，只要我们愿意按照他的意思，我们把我们自己藏在他的翅膀的荫下，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恩典的。神的手是奇妙的，他可以扭转，他可以让我们从绝望的光景的当中，让我们得做恢复。感谢赞美主。我今天选了这首诗歌，在他意下，我相信弟兄姐妹应该唱了这首诗歌很有感触，因为里面说到，在他的翅膀底下，这样的爱是不能够离开我们的， 神的爱是不会离开我们的。感谢主。这首诗歌的背景其实是穆迪，你们都知道穆迪。穆迪在麻省，在 Massachusetts 神学院啊，他在那里早晨敬拜的时候，一开始他们都喜欢唱这首诗歌啊，我可以想到他们唱那首诗歌的光景何等的美。感谢主，我们只要愿意来到我们神的翅膀底下，我们必可以得连续蒙恩惠。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求你借着这小小的一卷的路德记，让我们能真实能够看见你何等的爱我们。不论我们落在怎么样困难试炼的环境的当中，主，我们求你就像伯阿斯一样，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们，也愿意我们像路德一样，我们有一颗敬畏敬虔爱你的心，我们愿意按照你的旨意等候在你的面前，一直等到你向我们施恩的时候，把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